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来学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37课。在本课中，我们将更多的了解上帝伟大的圣洁。本课讲的是利未记第一章到第17章，这会是很大的阅读量，但是如果你们牢牢抓住我接下来的两个问题，那么我就可以帮到你们。我首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最喜欢的书是哪一本？如果你们非常了解那本书，就一定会在书中看到，作者有时可以用短短几句话就涵盖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作者会放慢了速度，并且详细讲了很多细节。而在这种章节当中，读者就知道要必须特别留意的去读。这就像是《利未记》这卷书，它只涵盖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但包含了很多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放慢脚步，特别留意。我的下一个问题，或者说提示，实际上是说，在我们放慢脚步并且特别留意的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书中的要点。这本书的要点是什么？你们应该记得，在出埃及记这卷书的最后，摩西不能进入会幕，而是上帝从会幕中对他说话。这是多么有力的提醒，就是以色列人的罪已经破坏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是圣洁、良善和完全公义的，罪恶、邪恶以及不义的以色列人绝不可能在他面前存活，他们也需要成为圣洁的。在利未记中，我们会听到百姓们被教导他们该如何在上帝面前存活。在本课中，我们将依次学习的内容，首先是献祭，然后是祭司，第三是洁净的条例，最后是赎罪日。然后我们将通过将它再次与本课的要点联系在一起来结束这一课。再说一遍，利未记的要点是不圣洁的罪人怎样才能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存活。好的，现在请把注意力转向我们的故事和摩西身上。他已经完全被在会幕中说话的上帝吸引了，上帝正在吩咐摩西该告诉以色列人什么，这占了前七章的内容。在非常简短的细节中，上帝正在告诉百姓们怎样才能够为着上帝所赐给的一切向上帝说感谢，以及百姓们怎样才能够为着自己对上帝和邻舍所犯下的罪向上帝说对不起。第一章中讲述的第一个祭是燔祭，一个犯罪的以色列人，他为罪感到后悔，并且盼望那罪被赦免，就可以将他自己的一头公牛献为燔祭。这种献祭可以遮盖这罪，但要用这个以色列人的畜群中最好的那只公牛为代价，用无辜的动物代替有罪的以色列人死去。在第二章，我们了解到素祭。当以色列人想感谢从耶和华那里领受的祝福，就会用献上肉或者谷物的素祭来表达。这是来自于以色列人田间的祭物，只有一小部分会被焚烧，剩下的会用来供给祭司们。祭司的生活方式不是在田间耕种，而是在上帝面前作为祭司来侍奉他。 在第三章中，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平安记画面。当以色列人喜悦上帝的同在，并想与上帝建立或者保持和平的关系时，就会献平安记。这种献祭可以在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当然还在他与邻舍之间带来和平的关系。在献祭时，会把动物的脂油这个最好的部分献给上帝，祭司们会得到祭物的一部分肉，而这个以色列人在那天会与其亲友一起享用其余的肉。在第四章以及第五章的第一部分，我们认识了赎罪祭，这适用于当以色列人犯了不是故意为之的罪，并且知道他仍然因那次犯罪而有罪的时候。上帝在结束他对摩西关于献祭的指示时，多次说道，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赦免就是上帝接受祭物，并且他对罪的义怒和公义得到满足的美好结果。最后，我们了解了赎愆祭。罪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邻舍的关系。罪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它会破坏，并且这损害需要被修复。因此，这种献祭具有修复关系与损害、偿还债务的强烈意味。这种献祭旨在恢复同上帝之间以及与邻舍之间的关系。在所有这些献祭中，上帝总是查看献祭者的心。献祭不能被看成是一种习俗，或者只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关注而漫不经心地完成。不，这些献祭必须以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来献上。这是对这些献祭的快速回顾。你们会不会认为这些献祭的细节是不可能记住的，甚至没有必要了解？我能理解你们，但是上帝从来不会把不重要的东西放在圣经里。我要问你们一些问题，来帮助你们明白为什么他们很重要。凡祭遮盖了罪，并将上帝的公义指向了一位代赎者，而不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们是罪人吗？那么作为有罪的人，你们需要一位代赎者，然后罪就可以被遮盖，或者说被赎回。还有平安祭及其被分享的食物表明，人与上帝之间破裂的关系可以被修复。你们的罪是否已经导致与上帝关系的破裂？这一关系是可以被修复的。赎罪祭是关于罪污、罪的肮脏以及毁灭性的后果。圣洁的上帝必须要求周围的人是圣洁的，才能继续与这群人同在。你们的罪是否在自己生活中留下了污点？你们能看到罪所带来的肮脏和毁灭性的后果吗？这些可以恢复到一种圣洁的状态。赎愆祭是关于作为罪的后果而必须被偿还的罪债。你们的罪是否已经使自己欠了上帝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巨债？那么我告诉你们，它是可以被偿还的。所有这些献祭都可以在主耶稣里找到，并且完美的成就了。主耶稣是完美的祭物，这个卓越的献祭比所有其他的更好更有效。他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的罪疚，他与父上帝有着完美的关系，他可以清除我们生命中的罪污和损害，他可以偿还我们永远无法偿还的罪债。我希望你们看到他是多么的美善，我们多么的需要他。以色列人会看到这些献祭，并且听摩西的讲解，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了，并且借着信心在这些献祭中看到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将被献祭。例如在以赛亚书第53章中，他把将要来的弥赛亚描述为赎罪祭，以及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及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后来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时，就宣告说，看哪，上帝的羔羊。 他是在说主耶稣会被献祭，就像这些动物被献祭一样，以除去他百姓的罪疚。在这些献祭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罪人是怎样靠近上帝并获得怜悯的。现在让我们来注意观察祭司们。会幕已经预备好，献祭的条例已经被记录下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是时候开始他们作为祭司的工作了。你们可以在第八到第九章读到这些内容。他们洁净自己，穿上特制的祭司服，然后被告为祭司。鲜血被抹在他们的右耳垂、右手和右脚趾上。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句话，在这些章节中被多次使用，描述了这个为期一周的仪式是怎样完成的。亚伦首先为他自己献祭，然后为百姓献祭。上帝从天上降火，烧尽祭物，以显明他的认可。看到上帝接受这样的献祭，百姓们非常高兴，这意味着他将继续与他们同住。祭司的职分和工作会不断提醒以色列人，上帝与他们同在。可悲的是，这个特殊的时刻也因两位祭司有罪的不顺服而留下污点。拿达和亚比户在他们的工作中没有顺服。第十章描述了他们是怎样献燔火的。也许是他们使用了普通的火炭，而不是燔祭坛上的圣火。他们没有尊重上帝关于献祭仪式的命令，于是立刻受到了惩罚。生活在上帝的面前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但对于那些胆敢反抗上帝的人来说，实际上却是危险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第三部分，即洁净的条例，然后再想想拿达和亚比户做错了什么。他们来到耶和华面前，带着的是燔火，燔祭坛上的火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为上帝的宗教仪式所用的。这就是圣洁的含义，必须是纯洁并且献于上帝的。普通的东西要么是洁净的，要么是不洁净的。不圣洁的东西就是很普通的，或者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祭司的部分工作在第十章十节中有所描述，他们要教导百姓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在第十一到第十五章中，我们可以非常详细地了解所有不同的关于洁净的条例，但我只会大概讲解。这些条例的要点在第十一章四十五节中，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他希望他的选民要圣洁。这些条例将使他们从周围的所有国家中分别出来，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一主题在利未记中重复了很多次。所以在以色列民族的生活中，人们必须是洁净的。如果他们患有皮肤病，或者要去埋葬一位死去的亲人，那么就可能会变得不洁净。在不洁净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参与敬拜上帝，而必须首先通过一个仪式或者一场献祭才能变得洁净。只有当他们是洁净的，才能重新加入这个民族的敬拜。在日常生活中，有圣物也有寻常之物。寻常之物可以是洁净的，也可以是不洁净的。防止不洁净之物接触圣物真的很重要。有很多这样的规则在个人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社群生活中不断地提醒他们，他们必须是一个圣洁的、被分别出来的民族。总之，不洁净的人不能接触圣物，不洁净之物需要被洁净，然后才能成圣，成为圣洁的。这只能通过献祭来完成。当我们想一想主耶稣的工作，这一点就更加清晰了。是基督的献祭让一个完全不圣洁、不洁净的罪人来到那位圣者的面前，并且存活下来。 基督作为圣洁者被交付给不洁净的死亡，他变得不洁净，好叫我们借着他的血得以洁净和成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提醒相信基督的人，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节中，这一点很清楚，我们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现在让我们转到所有这些篇幅一直在预备的高潮时刻。利未记第十六十七章描述了以色列人在一年当中与上帝的关系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赎罪日。在这一天将有一个最重要的献祭，以赎回以色列人没有通过其他献祭而被赎的罪。这是全体以色列人洁净的一天，好让上帝可以继续住在他们中间。在这一天，百姓们像在安息日时一样安静，思想他们自己的罪过，并为此悔改。大祭司带来一只公牛，并且杀了它，然后他把一些特殊的芬芳的香料放到一个香炉里焚烧，这个香炉内盛满了来自燔祭坛的火炭。接着大祭司带着一些鲜血走入会幕特殊的幔子后面，进入至圣所。在这里，上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临到施恩座以及两个基路伯之间，香炉的烟云充满了这间屋子。大祭司亚伦七次将手指浸入公牛的血中，然后把血弹在施恩座上。在这里，亚伦首先为他自己的罪献了一只公牛，接下来他就可以代表百姓工作了。他取了一只山羊宰了它，然后又带着香炉和山羊的血回到至圣所，并且把血也弹在施恩座上。做完这一切，亚伦走到会幕外面，把手按在第二只活山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这一只山羊之后被交给了另一个人，他必须把山羊远远地带到旷野里去。百姓们庄严地看着这个人带着背负着他们所有罪孽的山羊离开了营地，他们再也见不到这只山羊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提醒，就是上帝再也不会纪念他们的罪。上帝的百姓在这只替罪羊的身上得到了安慰，因为他显明了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七节中的真理，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这两只山羊，一只被杀流血，一只消失无踪，表明了赎罪的两个部分。在赎罪中，上帝对罪的公义以所洒的血为满足，罪就被除去。唯独因为所洒的这血，上帝才能继续与这百姓同住。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重要性与赎罪日联系起来，所以不是献祭的血有多么宝贵，而是基督所献的血赢得了最终的、确定的以及永恒的赎罪。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我们可以读到耶稣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献祭、祭司、洁净的条例和赎罪日，我们需要用这四个部分来帮助我们回答两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人是怎样的，以及上帝的属性是什么。首先，人是怎样的，以及他做了什么。简短的回答是，人是有罪的，而且他犯罪。当你们想到拿达和亚比户时，你们可以看到人非常悖逆上帝。上帝因怜悯同意继续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拿达和亚比户没有谦卑，反而很骄傲，想要随意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侍奉上帝。人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可能我们认为自己过得很好，没有太多的罪恶。但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我想所有的人简直都会崩溃。以斯拉，一位生活在多年以后的先知，在以斯拉记第九章六节描述了这种态度。他祷告说， 我的上帝呀，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上帝掩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可能会忘记自己所犯的一些罪，但是上帝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罪。诗人在诗篇第69篇5节中唱道：上帝呀，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罪孽使我们无法在上帝面前存活。利未记向我们展示了罪人怎样才能够在上帝面前存活。其次，让我们思考一下上帝的属性以及他的作为。简短的回答是，上帝是圣洁的，他是怜悯而有恩典，会赦免罪的。你们在这一节课中了解到了上帝是圣洁的，而这一圣洁可见于以色列人在各方面生活的要求。他们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但是上帝的圣洁远不止于此。上帝被称为以色列的圣者，天上的天使歌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上帝的圣洁在圣经中被描述为是完全的，圣经中有三处圣经经文来描述。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是诚实无伪的上帝。至于上帝，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罪真是对上帝的冒犯，上帝不能容忍在他面前有罪。许多年后，有一位非常沮丧的先知，并且向上帝呼求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他的抱怨是，上帝对他周围那些做各样恶事的人很耐心，上帝怎么可能对罪人如此忍耐？这只能借着白白的和不配得的恩典。上帝不仅有耐心，而且他还应许赦免罪。读一读约翰一书第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看到这节课的内容被整合起来了吗？我们是有罪的，上帝是圣洁的，并且眼中不能容忍罪。但是在这个关于献祭、祭司、洁净的条例以及赎罪日的故事当中，我们了解到罪人仍然有一个办法能在上帝的面前存活。施洗约翰喊道：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我们的下一课上，我们将更多的了解上帝的命令，成为圣洁，被分别的人。